台日執政黨民進黨和自民黨在8月27日上午首次舉行議員版的雙邊外交與國防政策安全對話，雙方將會各自派出一名國防和一名外交領域的議員進行討論，被外界視為準二加二會談。新台灣國策智庫執行長陳志忠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的會談對台灣意義非常重大。他說，
雖然台灣跟日本沒有正式的邦交，但是透過兩國的執政黨的議員可以來進行討論，就是互相來研究，那這個形同是。
他說，台灣和日本雖然並沒有邦交，但透過兩個國家的執政黨議員進行國防等議題的討論與研究，這個就形同是兩個國家雙方政府直接進行安保對話。日本是內閣制國家，日本負責國防與外交的執政黨國會議員和台灣執政黨立法委員直接對話，這樣對於兩國雙方關係的推進以及雙方的保安、繁榮與穩定必定有相當正面的幫助。隨著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升溫，中國海警船隻亦都屢次進出尖角列島，中國又稱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一台往後必定有很多安保相關議題值得在會談上去討論。陳志忠表示，這次會談不單止是歷史上首次，更加是台日關係的歷史性突破，台灣的民意非常支持，感謝日本主動提出提高台日交流的層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區域研究部部長桓間李良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中國近年來不斷加強針對台灣的政治和軍事壓力，關係到了日本西南群島的安全保障。依據他的個人觀察，在這個背景之下，日本和台灣之間交流的重要性得到了強烈的認可。
それは2つの意味です。国交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外交やそれから国防防衛関係の交流は。
他說，日本和台灣之間舉行正式的國防與外交二加二會談是極其困難的，其中原因除了沒有邦交之外，雙方亦都要面臨中國的批評與威脅，因此日本方面提出在網上舉行國會議員版本的二加二安全對話，避開官方層級會談的問題。雖然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長，表面上或許看起來重要性不高，但這個是第一次任執政黨要職的議員發起的會談，是一個超越以往議員外交框架的新形式，對於日台關係的進展將會是非常大的推動力。東亞國際關係專家、東京大學學院教授左橋亮對美國之音說，日本和台灣議員版二加二會談的舉動證明了自民黨對台灣的關注正在大幅增加。從今年開始，日本政界高層就一再公開對外表示台灣海峽穩定可能會受到侵擾，應該更加加強強調維護日美同盟，台灣的重要性應該當受到更多的關注。這次的議員版二加二會談亦都是延續較早前各種對台海問題發言的方向，日本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動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對台政策與以前相比其實並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亦沒有超出維護地域穩定的範圍。然而在日本，日華議員懇談會等組織中雙方議員向來交流密切又活躍，是為日台關係發展上具有歷史的特殊管道。交流這一次這麼大的動作，亦都應該被視為政府用獨特的手法去加強議員之間的交流。左橋亮教授表示，這次會談日本的出席議員為自民黨外交部會會長、參議員佐藤正久、自民黨國防部會會長宋議員戴蒙托，這兩位都是自民黨內經驗豐富的部長級議員，為會談發揮了劃時代的力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兩位部長級議員的角色 和美国国会委员会主席或者是副主席不同，并没有直接的政策或者立法上的权限。这次会谈内容的主要是中国对于日台在军事以及灰色地带的胁迫动作进行交流，除了安全问题之外，还讨论到促进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日台交流方法。门间李良部长指出，佐藤正久和戴蒙托都是反对中国的鹰派成员，因此可以与台湾方面在上述安全、经济、交流等议题上达成相当大程度的共识。自民党内的外交部会外交组在今年2月成立台湾政策检讨项目小组，简称台湾 PT。 佐藤正久是小组的召集人，他一直在讨论双边国会的理想外交模式将会强化国会外交与日本对台关系定为政策的方向。佐藤正久公开表示，今年6月在英国召开的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前，菅义伟首相就提出了设置日本与台湾议员的外交管道。由于正式的日台官方国防与外交二加二会谈目前有实际的困难，我们就着手协调举行执政党成员之间的会谈。关于当前台湾周边的局势，他说自去年7月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一国两制实际上已经崩溃，台湾被称为第二个香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应该要受到重视。台湾的稳定对日本很重要的，不单止从国防的角度，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也都是这样。台湾方面出席者为民进党立委罗志政与蔡适应。罗志政是现任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国际部主任，与蔡适应都是长期在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资深立委。陈志忠执行长说，
台湾参与的两位代表对台美跟台日的关系也非常熟稔，罗委员在会后也表示，那日方也承诺
这两位立委对于台日与台美关系十分熟悉的。罗志政在会后表示，日本方面承诺协助台湾参与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以及会谈焦点的科技合作，包括半导体产业。蔡适应亦都提到了会中讨论中国基舰在灰色地带的活动，台日都认同在海巡合作上应该要有官方的意见跟交流。以上这些信息足以反映会谈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巧合的是，昨日是拜登上任之后第一次有美国的海军与海巡双舰通过台海，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可望未来除了这次会谈讨论的台日海巡合作，可以延伸到去美、台、日三国在海巡事务上的共同训练与合作。陈志忠强调，台湾和日本原来就有地缘上唇齿相依的关系，因此日方代表戴蒙托在会谈中讲到台日是命运共同体。佐藤正久表示，这次的安全对话将对于未来自民党的政策决策有所帮助，足以显示出日本外交和区域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对于台湾深具正面意义并且影响深远。美国海军第七舰队8月27号宣布，巴克级驱逐舰纪德号和美国海巡舰穆洛号按照国际法例航行通过了台湾海峡，为拜登上任之后美国海军和海岸防卫队的舰艇首次同时通过台海。门间李良部长说，
やはりこういうことは何回もやっていく、すなわちその、まあ議員版の2プラス2を定着化。
他说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会将这次会议视为议员交流的一部分，会议的结果暂时不会对当前的日台关系框架或者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造成重大改变，不过改变在过去亦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一直没有讨论过，这样现在就提供在政策上重新考虑并实施的可能性了。如果这一次会谈只是进行一次就结束，为日台关系带来可能反而是退步。所以要真正推动日台关系的进步，最重要就是定期去举行这个会谈，并建立起 固定可以遵循的模式，迫于国际形势的现况，日台交流必须要用渐进的战术，在共识的基础之下慢慢深化内容，再视情形升高层级，才能够达到对双方都有长期效益的结果。他表示，虽然外务省和防卫省会根据日本政府的政策采取行动，但外务省尤其是对可能导致双重外交的局面不是太过乐见的。他亦都提醒台湾不要期待过多，因为即使是执政党议员，他的立场亦都不能够公开代表政府的立场，双方都要对这样的非官方对话形式有所共识，慢慢去建立长久的交流常规。东京大学学院教授佐桥亮话，以在政治为主导推动日台关系进步，从今以后就更大有发挥的空间了。不过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的举措还是以美国政府的反应为基础的，因此任何进展都不是太过可能超出一个中国政策的范围。然而以目前日本社会的倾向去观察，民间亦都越来越支持日本将台湾视为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以及日本在东亚的重要伙伴，因此以政治主导的各种举措作为日台关系的支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佐桥亮表示，台湾问题已经成为日美关系中的重要安保议题，日台的合作应该会因此加速向前推进。日台政府之间的关系会有几大的变化，目前尚不得而知，这将会取决于台湾怎样克服从前的种种障碍，加强与日本的合作。
站在我们民意代表立场，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未来可以定期举行，那也希望说不只是台日，台美之间。
陈志忠执行长说，以台湾民意代表来讲，当然希望未来能够定期举行这一类的会谈，更希望不单止限于台日，连台美之间，甚至是台美日三方，甚至是更加扩大到其他国家，台湾都能够参加这种安保对话机制。这个不只是对台湾，对其他参与对话的国家彼此之间，亦都能够有更正面的安保稳定繁荣的发展。他指出，美国总统拜登8月19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采访中，第一次将台湾与日本、南韩不约并列，并视为美国的盟邦。这个是美国破天荒第一次将台湾置于美国和日本战略地位上如此重要的位置，对于台美日安保对话是很好的契机。或许这一次的台日议员版2+2会谈只是一个开始，往后台湾参与国际战略对话的机会大幅提升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会谈当日针对台日议员版2+2会谈的相关问题说，要求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他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指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的罪责，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区域研究部部长门间李良表示，
一般的なやり方としては、北京にある日本大使館の大使や公使を呼び出して、
中国在外交上最可能的回应就是例行公事，一般召见日本驻北京大使表达不满，除此之外大概亦都不会有太大动作，毕竟日美同盟更加紧密，对中国是不利的。中国亦都不想太过刺激日本，如果日本更加靠向美国与中国对抗，这样会是中国的心头大患。如果再要什么的具体行动，或许就是中国军机再进入日本与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再次表达抗议，预料不会有很戏剧性的变化。不过可以见得到，中国对于以前没有这么在意的日台议员交流、经贸交流，甚至提供疫苗这种人道援助上，现在都特别敏感。和美国、中国的关系恶化，日美同盟屡次提高台湾议题的重要性，很有关系。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陈志忠最后说，
对于中国的这种无理的反应，我们是不会屈服。那其实中国越是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只是让台湾的民意跟民心是跟中国越来越遥远。
他说，台湾对中国这些无理的反应是不会屈服的，中国越是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就距离台湾的民意更加遥远，北京当局也应该要思考现在的态势并不利于中国。 台湾加强自己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是属于台湾自己的内政，我们要同日本、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不关中国的事，台湾不需要受到中国影响，做得啱的事就要坚持到底就得了。他指出，台湾应该趁住中共因为处理北大河与二十大等重大会议分身乏术的时候，积极地加强与日本、美国与其他亚太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自己在对抗中国威胁方面获得更多的筹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